不知道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连续的8周有上这个新约概论的课，我们真的是求神恩待、祝福、保守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能从这个新约当中虽然我们只是一些用鸟瞰式的简介，但是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概论的方式，能够把整本新约作为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讲解，也让弟兄姐妹分门别类，按着不同的经卷，将来读书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更清楚、更明白。求神恩待祝福今天的课程，这样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最后堂课哈，希望大家如果说你们要拿到奖状的话就你们必须是注册的哈，而且是有中文的名字。另外呢，如果说是我们会发一个那个 survey 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填写 survey 给我一些意见让我以后教导有一些改进。我现在先 share screen。好，有看到那个 screen 吗？
有。
好，那我们今天是第八课哈。今天主要是讲到一般书信跟启示录。一般书信呢，包括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跟犹大书。那么希伯来书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讲一般有些人说希伯来书可能是保罗所写的，不过这只是一般的猜测而已哈。那么什么叫做一般书信呢？一般书信又叫做普通书信，不是保罗写，也或者是说叫做非保罗书信，就是不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都通称为一般书信。那么包括不知名的作者，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雅各、彼得、约翰、犹大这当中呢，雅各跟犹大都是耶稣的兄弟只有彼得跟约翰是使徒所写的，总共有8卷。一般的书信呢，被称为普通书信，或教会的公函也就是说，它是写给普世的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大部分建立在小亚细亚还有希腊这些城市就是马其顿这些城市，所以这些书信呢，通常都会寄到。散居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主要是在那边。那么在启示录上面也有写到说，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讲，是写给教会的公开信。那么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个别的教会，比如说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写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教会，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等等，都是写给当时的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那么这个一般的书信呢，是写给众教会的那么是分散在各地的那么你可以看到，雅各还有彼得、约翰这些都是彼得跟约翰是门徒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那么他们都是所谓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主要的是写给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写给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好，那一般的书信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最主要的，它是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真实。他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上面，还有四福音、使徒行传。可以看到，耶稣，但是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特别是耶稣的大使徒彼得还有耶稣的最爱的门徒约翰所写的信当中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思想来见证耶稣另外呢，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些门徒还有耶稣的兄弟、教会的领袖呢，要写信给所有的教会呢？主要就是当时的教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所谓的内忧外患什么叫内忧呢？就是当中有一些异端传异教的，也一些跟他们所传的思想不一样的信徒进到他们当中。特别在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讲到，就是那些要回到 犹太教啊，他们认为犹太教他们所信仰的摩西啊，他们的十诫啊，他们的这个在旧约所领受的诫命啊，是超越啊，是更好的。那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就是耶稣才是超越这一切的哈。所谓的外患呢，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呢，在罗马皇帝杜米宣的时候，他压迫基督教徒哈，他特别设立一个像，希望大家都能够拜他。那么如果不拜他，就被关到那个竞技场哈，被狮子咬死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面临到教会信徒是否是要离开教会，或者是说这些信徒是不是要跟随异端哈。所以教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考验啊。这里还有主要就是当保罗所说的一些真理在这些一般书信上有同样的强调这些真理，不过他另外有一些辅佐，比如说在雅各书里面，他强调因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他是非相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哈。那么在保罗跟彼得呢，保罗也讲到末日的事情，那么彼得又再一次也强调在末后的日子有些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哈。那么还有就是说。一般书信呢是写在启示录的前面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一般书信从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有分为历史书，就是是福音跟使徒行传，另外就是保罗书信，就是教义哈。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中间呢，最后呢就是启示文学，所以中间有一段叫做一般书信，它是好像是历史。教义跟启示中间的一个桥梁哈，好，这里有一个总表哈这个总表就把这个所有这个一般书信呢大概写了一下哈，这里可以看这是作者写作的年代哈，那约翰写作的年代非常晚哈，是主后80年之后啊，那么这中间呢都是64年最早的雅各书是写的比较早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45年、48年的时候认为它是最早的一卷书，有些说是62到64年哈。那么写作的地点希伯来书作者，哎呦不，因为不晓得作者是谁，他写作的地点也不知道雅各是在耶路撒冷，他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哈，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所写的。彼得前后书是彼得在罗马。彼得后来是在罗马的时候，他看到当时基督徒为主受苦的情形，特别写的这两卷书哈，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是约翰他在拔摩岛被释放回到以弗所，在那边牧会的时候，看到当地的教会的情形，所以他就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啊。犹大书呢是犹大耶稣的兄弟在耶路撒冷所写的，他是特别他是讲到这个有关假师傅的庙里哈，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是讲到基督的超越，雅各书呢是讲到信心行为的对称，彼得前书是讲到耶稣我们要为主受苦哈，安慰那些受苦的信徒，彼得后书呢是希望我们能够基督徒能够长大成人。约翰一书是讲到我们是要行在光明中哈，我们要跟神相交我们要有那种信主之后有喜乐的确据。约翰二书呢也特别强调不要让异端进入教会哈，约翰三书呢这是表示说特别是写给该犹的哈。要接待过路的传道人犹大书呢是特别讲到假师傅的谬论哈，这些主旨这是几个寓节这个是寓意哈，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参考。我们先看雅各书，雅各书呢主要是讲到信心跟行为。雅各书的作者写作时间哈，耶稣的弟弟，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哈，耶路撒冷大会就是他在他的带领之下召开的哈，他特别写了一封信给 所有的信徒啊，告诉他们，如果说你们是外邦人的话，你们加入了基督教，你们不需要受割礼，但是你们在行为上要献祭，要不能够有淫乱的行为，而且呢，不能够吃带血的肉啊，所以还有不能吃血啊，就是告诉他们一些行为啊，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行为哈、啊。那么在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讲到说，他去到耶路撒冷，他除了看到主的兄弟雅各以外，他没有看到别的使徒哈。另外呢，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也讲到，他也这个是雅各基法，就是彼得哈，就是雅各基法约翰呢是教会的柱石哈。那么这个可能这封信是写在斯提凡遇难以后哈、啊，写给散住在各处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可能是新约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哈、啊。那么写这个雅各书的目的是什么啊？雅各书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哈、啊，它主要是教导跟鼓励初代教会的犹太信徒，它特别是写给犹太人的信徒的哈、啊。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们面临了试探跟试炼哈、啊，我们要特别等一下会讨论一下什么叫试探，什么叫试炼哈、啊。其实呢，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也同样的面临试探跟试炼哈、啊。那么他就希望劝勉当时的犹太信徒能够从神来的真智慧哈、啊，特别还要保持他们的信心。能够活出信心的行为，而且警醒他们等到主的再来啊啊！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解决教会的纷争跟困扰，因为当时呢，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呢，就有各种各样的人进到教会哈、啊，特别是一些有钱人进到教会，所以教会呢就有一种所谓的重富轻贫的一种心态哈、啊。另外呢，另外还有欺压穷人的行为，所以雅各呢就特别写了雅各书哈，就是劝勉信徒呢，他们必须要把真实的爱心哈能够带出来哈。那么你一个真的信心所带出的行为，就是一种不分彼此的一种爱心哈，要爱人如己的爱心啊。雅各书有哪些特点呢？那就是。他是以教会柱石、以教会领袖的一个口吻啊，来写给散住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所以他的那个写作跟他的教导都是非有权威性的啊。另外，他在书中呢，他就讲到一个信徒很多很多关于生活相关的事情，所以雅各书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它里面讲到给当时的犹太人，对，其实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导，还是很适合我们现在哈。虽然我们经过了将近有2000年的时间，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在教会，我们所以及个人的日常生活上，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还是跟当时是一样的哈。他是特别要强调真正的信心啊，必须要有行为的，就是由信心所产生的行为的一个表现。雅各书写的风格呢，他通常都是对比哈，他有讲到信心行为，讲到贤贫爱富哈，讲到另外他特别讲到口舌哈，讲到口舌的要勒住你的舌头，所以他的书信跟箴言书很像。如果大家读过箴言书哈，我曾经教过箴言书，教过好几次哈，我自己对箴言书非常有研究那个雅各书可以说是新约的箴言书，因为它里面有讲了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啊。另外雅各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引用了多处引用了登山宝训啊，我想我没有把这个经文题列出来，不过就像大家读的时候可以进去里面可以看得到哈。好，雅各书的主题是什么？雅各书没有一定特定的一个主题， 它的主题非常的广泛哈，它是从基督徒的角度讨论基督徒当时面对的各样的问题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各样的问题包括什么贫富的问题，包括试探试炼，包括是不是要去行善，包括个人的偏见哈，包括信心跟行为，包括言语哈，特别在箴言书里面讲到很多言语的智慧啊，讲到人跟人之间的争论，讲到骄傲跟谦虚，讲到如何去论断人啊，判断别人，讲到个人的自夸，讲到忍耐啊，祷告啊，不同的主题，所以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也真的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花时间能够读雅各书。读的时候要思想到这句话是不是对我所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现在仍然是应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哈。雅各书教导我们的功课啊，其实有蛮多，从雅各书，我自己非常喜欢雅各书啊。雅各书真的读起来的时候，真的能够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蒙神的喜悦啊，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生活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哈。所以我们基督徒特别在一开始他就分辨说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哈，这个的不同在面临试探的时候如何能在言语祷告行为做智慧的选择哈。其实试探跟试炼，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是从人的内心的软弱来的哈。有人说也是从魔鬼来的哈，那但是呢，这个试探跟试炼，让我们试炼主要是教导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要让我们的灵命更加的成长。试探的话，就是真的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当初刚受洗之后就被天使带到旷野，然后接受魔鬼的试探啊，试探真的有时候是我们内心所发出来的，要让我们是不是能够做正确的选择，过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啊。另外第二个呢，真实的信心是表现在好的行为上面。如果你是真实的一个信徒，也有真实的信心，那么你一定会有好的行为，不但是好的行为，而且是有善行。因为圣经上说，不但要爱神，而且要爱人啊，不但爱人，而且要爱人如己。所以是以爱的方式行出出来，才是活出信心的一个表现啊。基督徒最难控制的是口舌哈，特别要提到舌头，好像这是百体中最小的，但是舌头呢却能造出很大的伤害啊。所以呢，基督徒必须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就是在话语上一定要非常的严，非常的管控自己哈。真的是一句话可以真的是毁坏一个人的一生哈，特别是教做父母亲的哈，你在教孩子的身上，有时候你的话语常常会影响孩子的个性哈，有时候真的是会对孩子有很大的伤害，所以真的我们要非常的能够要管制我们的舌头。而且特别在夫妻的感情上面，有时候真的一句话就会造成夫妻的吵架夫妻吵架常常是因为一句话，常常就是一句很不经意的话就造成夫妻的不和哈。那真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勒住我们的口子，要很小心。另外教会的争端呢，也是因为话语有时候会传话哈，这是在那个箴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不能就是在背后讲别人的话，我讲闲话啊，而且必须要真实的以爱来相待，互相扶持才能保持教会的合一啊。其实那个时候教会面临很大的逼迫，信徒有不同的看法，这边有异端来的攻击，有外界来的逼迫等等啊，所以真的是信徒能够维持教会能够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么看一下我这些分段哈，都告诉你们哈，我特别在讲义上都有，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按着这个分段来读圣经哈。刚开始都是称呼，另外呢就讲到这里讲到好些 topic 哈， 第一章二到十八节讲到试炼跟试探，然后十九到二十节讲到听到和行道，就是听到但是不去行，就像一个信心是死，没有行为是死的哈。讲到贤贫爱富，讲到信心跟行为，讲到勒住舌头，讲到真的智慧跟假的智慧，讲到爱神跟爱世界，讲到论断人跟遵行神的旨意哈。另外呢，还有第五章呢，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教导哈，对富人的警告，对于信心的坚持，就是忍耐，话语的时代，不可以起誓，祷告的功效，罪人的转回等等哈，非常的多的教导。那我们大概是把其中主要的三个主要的议题呢，跟大家讨论哈。第一个就是试炼，就是 trial， 试炼是来自神的。考验人对神的信心，在苦难中，特别是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情况，基督徒是面对很大的苦难，所以使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成长。第二个呢，试探。试探呢，试探来自自己的私欲，他说这个私欲就怀了胎，胎就生出罪，生出罪就生出死来，那么这个私欲就引诱我们犯罪，让我们远离神，所以有时候我们眼目的情欲，在约翰一书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常常就拖引我们，就带领我们，进入到私欲里面，让我们，这引诱我们去犯罪，引诱我们远离神，这都是试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远离试探，就像约瑟一样，约瑟，受到他，巴提法的那个祖母的引诱哈，就转身就离开了。所以有时候碰到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断绝或者要离开哈。但在试炼当中，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主要是说，我们基督徒都会受苦，特别是有时候这个世人把我们当作是仇敌哈，仇敌来的各样的攻击会临到我们。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信的主就是一帆风顺，我们信的主其实，我面对很多来自四面八方仇敌的攻击，所以真的这些攻击有些是神给的哈，比如说像约伯哈，约伯的受苦是神所允许的哈。那么有时候神所允许的试炼是要体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经过操练以后更加的坚定哈。信心与行为那么有几节经节蛮重要的哈。这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讲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但是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哈。也就是说，单单有信心，你没有好的行为来验证你的信心，你这信心根本等于是死的，没有，等于说没有信心一样哈。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哈。可见就是说，你只是口头上说信，你不对的哈。因为魔鬼其实也信有神哈，但是呢，你只是说有神存在，但是你必须要把神接纳，进入你的身体，进入你的心中，成为你的王，成为你的主，指引你的生命，指引你的道路。然后你要遵行耶稣基督，做一个像耶稣基督的人哈，做一个 Christian， 这样子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才有一种行为上的表现。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是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能够成全啊。也就是说，信心必须要靠着行为才能够配搭来，能够两个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表现出信心。好，勒住舌头雅各书三章五节这样，这样舌头在百里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啊。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还有另外，他又讲到一个驾驭一个马车哈，就像缰绳一样，这舌头就像缰绳一样哈。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如果说一个森林里面，只是一点点小的火星就能够让这个森林整个烧起来哈。三章六节讲，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哈。也就是舌头常常让我们犯罪，让犯罪就是进到地狱里面哈。 雅各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他就讲到说，我们的嘴巴呢，我们的嘴巴应该是讲颂赞的哈，讲颂赞的的话语啊。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从一个咒诅的话从嘴里出来的话，这是不应当的哈。一个泉源从一个眼里呢，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嘴唇应该用来敬拜神，用来赞美神，不是用来咒诅人的。好，这就是雅各书啊，希望大家能够去熟读雅各书哈。我就这个花时间就到这里啊，因为今天讲的经节非常的多哈。好，彼得前书，彼得啊，彼得前书，彼得写了两本书，叫做前书跟后书哈。那么彼得前后书啊，彼得前书呢，一个主题叫做苦难中荣耀的盼望哈。那彼得前书真的，它有很多的教导，也有很多实际上，它有教义上的教导，也有实际上生活的教导哈。啊，彼得前书真的包括非常的广哈，它有很多的教导，其实跟保罗的教导是很类似的哈。啊，我们看一下他写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写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写说彼得写书是分散在各地哈，开始受到反对者的毁谤、诬告、迫害的一些门徒哈，所以他主要是写给当时在小亚细亚，他从罗马开始哈，他那时候在罗马所写的，他就写给当时分散在各地的教会哈的一些信徒。告诉他们现在你们的逼迫要临到你们哈，所以你们要特别的小心，在真道上要持守啊，在真道上要持守啊，所以真的要爱慕神哈，真的要求神保守他们啊，真的能够能够用真理来抵挡这些苦难啊。最主要就是罗马帝国呢开始逼迫基督徒哈，他特别用到巴比伦哈，因为巴比伦呢他们用巴比伦呢代表罗马，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有用到所谓的巴比伦哈，他就是代表罗马城哈，是由于尼禄王对基督徒的迫害啊，有如往昔巴比伦对犹太人的迫害哈。当彼得在帝国首都感受到逼迫的时候，他就写信给希拉，带给亚细亚的教会，一方面就安慰他们，一方面劝勉门徒要明白神的真恩，在神的恩典中长进哈。所以第七节哈，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啊！这是彼得前书非常重要的一节呀，一章七节哈。好，彼得前书的重点啊，有哪些？他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他要弟兄姐妹们在患难中，在大患难中要喜乐哈，不但要喜乐，而且要持守他们的信心啊，要能够。能够对耶稣基督的再来要有盼望。其实当时的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呢，他们非常的确信啊，耶稣会很快就会来啊，所以他们呢就要在等候啊，他们就要等候耶稣的再来。第二点呢，就是如何有智慧的行为，将苦难和破坏减至最低哈，最主要的是靠着主，靠着主的同在啊，能够抵挡，或者能够在患难中仍然得着大喜乐哈，清楚的认识他们的身份跟地位和什么是他们活在世界上的真正的目标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活在当时那个世代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受到蛮大的逼迫，特别是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彼得也特别教导他们哈，要去行善啊。当你们行善的时候，别人就没有什么把柄来控告你，或者是来指责你哈。但是当你如果真的是能够行善的时候，别人反而会尊重你啊，这就是 彼得前书啊，特别对当时基督徒的教导啊啊。那我把它分段哈，彼得前书分为三个大段啊。那么这三个大段呢，每一段呢，前面一部分是讲到教义性的教导。后面一部分讲到实际生活的教导哈，其实他的写作的方式有点像保罗哈，保罗是把整本的书信的前半部是教义性的教导，后半部是信徒生活的教导。那么彼得呢，他把它分为三个部分，他把三个部分分开来一段一段，一段是教义，然后是实际的生活。教义实际的生活，教义跟实际的生活哈。那么第一段呢，是讲到要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哈。啊，特别讲到这个盼望是活泼的，不是死的哈。这个盼望是会实现的哈。那么特别就提到，这是神丰盛的大怜悯哈，就是第一章3到5节哈。这里特别是讲到，就是说。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哈，那么第一章6到9节特别讲到受试炼的果效。哈，那也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讲到第6节哈，讲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一旦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啊，叫你们的信心既成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选外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啊。也就是说，真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在这个苦难中经历过试验啊。那么第1章第10到第12节就讲到救恩哈，讲到先知先知，你们得了这个启示哈，就是为是从天上拆下的圣灵到你们当中的哈，就是先知对救恩的一种重新的一种认知啊。那么这是第二支，就讲到这个信心哈，讲到圣洁，好，讲到。他们是圣洁的子民啊，这里有特别特别有名的经文哈，他讲到这个教会好像一个灵宫，我们都是房角石，都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大家很多人所认知的所清楚的一段经文是在2章9到10节哈，2章9到10节就是。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哈。这就是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哈。我们的身份呢，我们是祭司，是君尊，是有尊贵地位的祭司。第二个呢，我们是活在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活要对得起神哈。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而且呢，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这就是讲到说我们都是一群属神的子民。那当然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跟这些世上的人来交往呢？特别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外邦人，怎么样跟政府打交道，怎么样跟我们的主人打交道，怎么样做一个妻子，怎么样做一个丈夫啊？其中的很多的教导跟保罗的教导很类似。然后最后呢，要讲到我们如何跟众人和睦相处啊。这是第二段啊，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教义上的讲论就是讲到受苦哈，讲到受苦。那么怎么样受苦呢？学习为基督为义受苦，他就讲到，其实耶稣基督他也是因为他为了要上十字架哈，他也为义摆上他自己哈那么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啊。那么彼得前书第4章就特别讲到我们要追求。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要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哈。最后就讲到第四章第十二到十九节，讲到我们要效法基督哈。到第特别讲到十三节哈，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以基督同受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哈。所以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因为当时的门徒是受到蛮大的逼迫啊。这次讲到讲到教会之道怎么样来实行在生活上呢，就是在教会长老的勉励哈，特别在第五章里面有一段是对教会长老的勉励哈。那么最后五到十一节是一般信徒的勉励，最后是嘱咐跟祝福啊。这个是彼得前书哈。那么彼得前书有几个重点呢，跟大家讨论一下哈。第一个呢是基督徒的信心要会受到试炼啊。那么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呢，我刚刚也读过哈，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哈。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试验跟试炼这是同一个字哈，它并没有用不同的字来分别，这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但是在文体上面来可以分辨出来哪一个是从神来的，哪一个是从自己的私欲来的哈。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彼得前书五章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兄弟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试炼当中要有坚定的信心来抵挡这些试炼。其实我听了很多的见证，特别是有很多是从文化大革命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很多的基督徒受苦哈，特别是传道人哈，被抄家、被坐牢哈、被劳改啊，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们在信心上、在很多的行为上他们都是为主做很多的见证啊。那么也就是，其实中国基督教呢能够扩展，就是受到极大的逼迫。反而在越逼迫当中，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也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传播反而传得更快哈。好，第二个呢，要以好行为来荣耀神。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说，叫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哈。也就是说，要我们去行善，要我们的要做出好的行为哈。这跟彼得。彼得前书跟雅各书有很多特别讲到行为上面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掩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啊。其实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啊。那么第三呢，为行善和为义受苦。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而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哈。其实他特别教导他们一定要行善啊。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了多次，讲到他们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站立得稳，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行善，在众人的面前能表出清楚善行，就能够得到尊重。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你们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被受到责罚、指责，但是我们要心中要有这个盼望，而且心中要知道我们现在受苦是为义受苦，耶稣基督也曾经为我们的罪也受苦哈。第四，顺服基督为义受苦哈。彼得前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盼望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 在你们何事上被毁谤，就何事上可以将诬赖你们的基督里有好品相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我们能够行善，有好的品行啊，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圣灵的教导哈，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我们就行得正，站得正啊。人家再怎么样诬陷诬赖我们啊，都没有办法啊，可以真的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好行为，他们就会觉得羞愧哈。好，基督徒如何面对将临的苦难？哈，在彼得前书4:12-16这边讲的哈，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炼会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其实他已经预告哈，告诉那些基督徒，特别善住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就是说，真的，这个试炼马上就会临到你们哈，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不要倒要。欢喜啊！特别讲到，他说欢喜，因为你们是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都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也就是说，其实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以耶稣基督的名来受苦，我们是大得荣耀的哈。我们也要有喜乐的心来预备。啊，邪恶是存在的，并且会攻击信徒哈。特别在彼得前书5:8哈，不是18节，我讲一章可能写错了哈。务要谨守警醒啊，特别讲到这节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哈。也就是说，我们要谨守，要警醒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被人拿来做把柄啊，来攻击我们啊。那因为你们是仇敌的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巡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谨守，如果你去行恶，跟恶人在一起，或者是你真的是没有提防的时候，仇敌攻击就立刻会临到你的身上哈。啊，特别在耶稣也特别讲过哈，他说我们基督徒信主啊，不是啊，我们当然信主是蒙福的道路，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反而是要为主受苦哈。马太福音7:14，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也是小的，找的人也少啊！而且特别讲到是说，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才能够进入这个门哈。马太福音16:24-25，对耶稣对门徒说：“路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要丧掉生命；丧掉生命，必要得着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会受苦。但是我们受苦是为了得到将来的荣耀，我们是为主的缘故受苦哈。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哈，好像一个是这个树木都是各种不同的妖魔鬼怪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走在这个崎岖的道路上面哈，各有各样不同的攻击，魔鬼的攻击压迫我们哈。那么这边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要脱去旧人，把旧的污秽的衣服脱掉，我们要穿上洁白的衣服啊，穿上新人。另外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得救哈，这个法板就放在这里哈。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走的路上崎岖的道路当中呢，我们有火焰的攻击哈，有试探临到我们。但是呢，这里有光照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行走的时候有主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哈，有主的同在引导，而且这个光呢，会引导我们走出这个困境，哈，这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哈，可以看到，我们是蒙了重生，啊。我们特别走在障碍路路上，引到永生的路是窄的。那么黑暗的森林，邪恶是实在的，它会压在你身上啊。燃烧的木头有火焰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以临窄路之破裂法板的小径，必有试炼来促使你离开窄路，来要抵挡那些试探啊。光柱与你，你并非独行，乃是神与你同行。引到光明的路，要忍耐，你就得到那永不衰前的荣耀的冠冕啊。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主要是特别讲到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劝勉基督徒在恩典和真知识上要成长啊。这是彼得后书主要的一段教导哈。彼得后书呢，它是彼得前书是先写的全书之后，好像又意犹未足，又写了彼得后书。主要的是针对教会面临的危机与假师傅的兴起，并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写信提醒他们要坚守真理，并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啊。所以我特别讲到，就是说，有几本书信是专门针对当时的异端所写的哈。彼得后书就是其中的一本，叫还有我们前面讨论过哥罗西书，另外约翰一二三书啊，还有犹大书等等，这些书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异端在他们当中。其实保罗的书信啊，像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也是提到当时的异端啊，另外还有。保罗其实《哥林多前后书》也讲到，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教导啊是不对的哈。好，其实呢，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当时的基督教刚刚成立哈，有犹太人，然后他们有犹太教转型到基督教，另外也受到外在的逼迫啊，就是罗马政府跟一些近前的犹太人的逼迫另外呢，它里面有一些假教师兴起。他们说要回归或者要倒退，回到犹太教去哈。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当时的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想，特别我前一次也提到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就让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充满各样的纷争。所以这些使徒们很忧心这些教会的情况，这边就写信来告诉他们，一方面是安慰他们，一方面教训他们，一方面就是引导他们啊，不要去 follow 那些异端啊，不要陷入的教会的异端。所以彼得后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哈。彼得后书的重要性，为了提供重要的味道材料跟独特的属灵知识主要就分成讲有四点哈。第一点就是关乎生命跟金钱知识的梯阶，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个属灵成长的八个梯阶哈。这是了解圣经的秘诀哈，我们怎么样读圣经啊？另外分辨异端跟假先知的教导另外还有彼得后书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讲到末日的审判的奥秘哈。这个就是保罗也讲到末日的审判，那么彼得同样的也同样的有同样的教导关于末日的审判哈。彼得后书的主旨要义要更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以及一切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情，得以丰丰富富进入他永远的国，而认识之道呢，在于留意并纪念经上的话，坚信主的应许，不可被假师父所引进的异端所迷惑，这样就能够使自己无可指责，在末日站立得稳，安然见主。这就是这一段描述，就是整本彼得后书主要所要教导的哈，就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而且呢，要在我们的认识主的上面呢，在八个基贴上面能够不断的长进。然后呢，进入他永远的国哈，那么特别还要留意圣经，主要其实教导我们要注意圣经，而且要坚信主的应许啊，不要被假师傅引导，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末日的时候无可指责啊，能够安然见主啊。彼得后书的大纲啊，这个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有四点哈。第一个是问安啊，第二个呢，是真知识的本质跟途径，就是我们要基督徒要成长那么特别在还提到了所谓的预言的事情呢那么还有第三段呢，讲到假的知识、假师父的败坏跟危险，他们的结局、他们的行为， 最后一段是基督徒的期待，就是讲到末日的景况、主来的确定啊，我们的态度啊，这是彼得后书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图片，就讲到这个不同的梯阶哈啊，楼梯这样一直上去。其实我们的长进就像这个走楼梯一样，走第一步，第一步踏稳之后再走第二步，第二步再踏稳再走第三步啊。那么这里呢啊，彼得后书里面有讲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八个梯阶哈，生命成长的八个梯阶。彼得后书主要就是讲到基督徒啊，基督徒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讲到，我都把这个经文跟大家读一下哈。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样就这样这几样，就必使你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是信心。什么是信心呢？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信心进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主哈。那么第二个是有了信心之后，又要加上德行哈。德行是什么呢？就是为主而活，属灵的善行，真的信心必然产生好的行为，就是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信心的好行为就是属灵的善行。然后有了德行，又要加上，又要又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就是说它是一个一个来的哈。你先要有信心，在信心的根基上操练稳固之后，然后从信心所行出来的德行跟好的行为，那么这方面都表现好了之后，然后再进一步哈，就是这属灵的不同的梯阶，也就是说你必须完成每一个阶段，必须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走哈，你才能够走到更高的境界哈。知识不是指普通头脑的知识，而是对神有更一部分的更一步的认知哈。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启示才能够真认识神的，特别讲到我们如何真正的认识他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因为我们口头上认识他，或者说我们心理上认识他，而是说我们在灵里面与神相交，而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我们透过祷告、透过读经跟神产生那种个人的 relationship 哈。所以真正的认识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就像以诺与神同行一样啊，每天都跟神在一起哈。好，这里有了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哈。节制，什么是节制呢？就是自我的控制，有自制的能力哈。有了信心、德行和知识后，便能够自制了哈。节制不是单单只靠人的意志力量呢，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节制是体贴圣灵、顺从圣灵所生的力量哈。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节制是属灵的果子的九种 flavor 中间的一样哈啊，节制哈。其实节制是最难做到，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做到节制的话，在很多的事上我们就能够真的是能够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好的行为哈。其实最难学习的就是节制有时候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嗜好、我们的饮食哈我们的思想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来靠着节制哈来控制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道路当中啊。另外有了节制之后，最后还要忍耐哈。忍耐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坚忍不屈的毅力，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能够使信徒在患难和压力的环境下有克服的力量哈。这不是消极的忍受，乃是积极的得胜哈。其实有时候忍耐是我们不得已我们才要忍耐，其实这里所说的忍耐是一种积极的去忍耐哈，去克服就是在那种患难的环境跟压力之下。其实有时候我们人 必须要活在一种压力之下哈。有时候我们没有活在压力之下，我们真的不能够站立得稳。其实有时候这一种压力、试探、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哈，我们要不灰心、不放弃，站立得稳，坚持原有的信念跟原则，过着敬虔的生活，就是一个忍耐的结果哈。在圣经里面叫做 preservative 啊，就是恒忍哈。啊，就是恒久的忍耐啊！圣经特别的教导我们要真的是要恒久的忍耐。另外，忍耐之后又加上敬虔啊，敬虔是真正敬畏神的一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呢，就产生对神哈、啊。我们都知道，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哈、啊。真的是我们在凡事上敬畏神，以神为我们的主。以神为我们的王，我们只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是神的儿女。我们以这样的心态来活的时候，我们凡事就会以耶稣基督为主，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存真诚的心去行事为人，凡事讨神的喜悦，哈。也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要讨神的喜悦，要荣耀神，哈。另外就讲到爱弟兄的心啊，是在讲到说对弟兄的爱，哈。弟兄的爱，这个有一个希腊文叫 filio 啊，就像现在的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的爱哈、啊，这是指的前进之后的劝勉。原来敬虔的生活首先会在彼此相爱上彰显出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一起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哈、啊。除了爱弟兄的心，在教会里面还要有爱众人的心，这是一个更加的推广啊。这是原文。原文这个爱字叫做 agape 的爱，他们说 agape 的爱是一种从神来的爱，是一种普世的爱，是一种不是只是对单独的弟兄的爱，而是对所有人的爱哈。这是由弟兄的彼此相爱，进而普及到爱众人，是属神的爱啊。经由领受神的爱之后，主动的将神的爱爱及到众人，这是毫无条件的爱，基督徒向世人彰显的大爱哈。好，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啊，如果我们都能够一步一步的进前上去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能够站立得稳哈，也就不会受到那种异教的攻击。有时候异教的攻击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站立得稳，我们就倒到异教去了哈。所以呢，彼得在彼得后书特别强调，他们一定要在自己的真理信心上扎稳。不断扎稳，而且不断的成长、长大、成熟，哈，这样子才能够抵挡那些异端，哈。好，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次讲到主的再来，哈，主的再来。那么当时帖撒罗尼迦的光景是什么呢？这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耶稣，不是耶稣，是保罗。他第二次举行布道的时候，受到圣灵给他的呼召哈、啊，让他看到一个马其顿的异象，他就跨海到了马其顿，然后到了第三个城，就是帖撒罗尼迦，在那里就进到一个弟兄的家里，就是耶稣的家哈、啊，他们都是支帐篷的哈、啊，他们可能就在卖帐篷或者就在他的店里面哈、啊，一起。在那边做工，然后呢，趁休息的时候就传福音，就带领很多的信主哈。那么这个教会呢，大多是外邦人，很多是遗弃异教偶像的信仰的人，可能受到当地异教的迫害，也可能是异教引诱他们又回到放纵淫乱的异教的标准哈。那么另外呢，在当中也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恶意中伤造谣保罗。其实保罗在那边待的时间不长哈，大概只有几个礼拜。之后呢，就被这些犹太人呢攻击，然后就离开了哈、啊。他们甚至要捉拿他，所以保罗就离开。保罗离开以后，就派了提摩太哈、啊、到帖撒罗尼迦去。然后提摩太看了他们非常的好，就回报哈、啊。保罗那时候在雅典等候他们，就回来回报保罗说，哦，他们在那当地的信徒虽然人都是出信的，但是他们在传福音上。的事上非常的火热，而且所以保罗呢就又写了一封信，叫做哥林帖撒罗尼迦后书哈。不过他帖撒罗尼迦后书主要是针对他们所问的一些问题哈。 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他写这封信，就是有很多不明白基督再来的意义。当有人过世的时候，他们认为死去的人将得不到基督再来的应许哈。那么有些弟兄不做工，依靠教会的帮助，或者认为不需要做工，只需要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有些人他们认为主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再来的话，那么快就要来，那我为什么要做工？我就直接就在那边等候，等候耶稣的再来啊。好，会中可能有些不尊敬跟不服从教会的领袖，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主要的就是针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是针对当时教会的光景而写的哈，啊，另外还有最后就对圣灵的恩赐工作上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啊，写作的时间、地点跟对象哈，大概是保罗在主后50年到51年哈，就在哥林多啊所写的哈，那个时候他只是第二次旅行布道，是留在哥林多哈，在哥林多那边待了1年半的时间，就在那个时候所写的哈。啊，写作的目的，感恩并回报教友的问题哈。啊，那么这本书呢，有这本书跟其他的书信哈，我们讨论过教牧书信，我们讨论过保罗所写的其他的书信哈。啊，但是这单单这帖撒罗尼迦前书为什么没有跟保罗书信写在一起呢？因为这本书信并没有并没有很大太多的神学的教导理论哈，也没有指责当时的异端，也没有教导教会的行政，所以不属于这个教义书信，也不属于教牧书信哈。他写的时候是用家书的口气哈，如同父亲教导儿女，如同母亲抚养孩子一样，他是用为父的心、为母的那种心来写信。他把他自己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当做他自己的小孩一样，看着他成长，也希望他长大成熟哈。还有他每一章都会提到主再来哈，所以我把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把它归列到跟启示文学、跟启示录啊一起来讨论哈。好。还有，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讨论到信心、爱心跟盼望的一个教导哈，这教导非常的清楚哈。那么你在这里啊，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3节哈，因神在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哈。也就是说，在信心上他要下功夫，在爱心上要受到一些逼迫或受到劳苦，那么在盼望必须要有忍耐才能够达到所以呢，在书中提到信心13次，爱心8次，盼望指望有4次所以它是一本书讲到基督徒对信望爱的一种期盼。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呢，是鼓励信徒在逼迫中仍然持守所信的道哈。只是教会对闲懒不做工的工人要采取纪律的行动，纠正主的日子现在到了错谬的看法，指出主来之前必有征兆，而且这些事件还没有发生。那他这主要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是干脆不做事了，就在那边等候。他说，既然大家都说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那我们干脆什么事都不做，我们就在那边等候耶稣哈，等候耶稣再来。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特别强调说末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是有迹象，而且他特别在提到，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是有些什么事情会发生哈。特别讲到主再来的启示，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0节讲到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的降临哈。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节，我们所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岂不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如果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能够持守信心，能够真的是效法耶稣基督为主受苦， 我们将来就会得到荣耀，不但得到荣耀，而且会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啊！写上罗家前书三章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这也是教导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要凭着一个盼望的心啊，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耐心等候，心里要坚固，而且要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好，那么还有，铁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特别就是提到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特别讲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嘈杂，又有神的号在吹响啊。那时候基督死的人必先复活。他特别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信徒他们已经过世了，那他们的亲戚他们就觉得这些已经过去的，他们是不是没有盼望了？他说我们这些现在在的人，我们还可以等候耶稣基督再一次降临，再一次降临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那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失去了这个 privilege？ 那保罗就特别就教导他们，那些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些在基督死的人，他们要比我们更先复活，铁撒罗尼迦五章二节，主来的日子要像夜间的贼一样，但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主耶稣在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天，因为我们不是耶稣，甚至耶稣自己都不知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他来的时候只有父知道，只有父神知道。铁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三节，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铁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节，那时候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要从通天上的火焰中显现。铁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节，正是主降临的那日子，特别讲到那日子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日子，所主的日子到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好，这是撇上罗尼迦前后书。下面我们讲到约翰一二三书跟犹大书。那么约翰一二三书主要是约翰在老年，他从拔摩岛被释放之后，他就在以弗所牧养当地的教会。那么他特别对待以弗所附近的教会的一些信徒呢，有特别的关爱，所以他就写一封约翰一二三书，就写给约翰二书跟三书是写给不同的人，约翰二书是写给姐妹，约翰三书写给该犹教会的领袖，那么约翰一书是写给众信徒的，犹大书是犹大是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兄弟他所写的，特别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犹大书是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异端所做的一些怎么样跟异端来争辩，怎么样在真理上站立得稳。约翰书信写作的目的，约翰一书是为了抵挡当时的异端诺斯底主义。约翰特别指出神就是光生命，也亲眼见证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真神。特别提到他所专门的耶稣呢，是他亲手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耶稣。也就是说耶稣他不是一个虚谎的人，耶稣也不是一个灵，耶稣是有真实的身体。那么当诺斯底主义，我跟大家曾经讲过，就是那个时候的异端，那时候异端认为耶稣不是耶稣，因为他是人的关系，所以耶稣不是神。因为神不会跟因为神是完善的，人是败坏的，就是他认为灵是好的， 肉体是败坏的，那么好的跟败坏的不可能在一起啊。所以但是呢，约翰就特别指出，神就是那个光，也就是那生命啊。他耶稣不是幻影，只要与神相交，特别讲到与神相交啊，彼此相爱，不要犯罪，就有喜乐满足的生命，就是约翰一书啊。约翰二书呢，特别讲到是写给教会一位姐妹啊，是个人的一个书信，是目的是劝勉受信的教会忠心持守神的道，不要接受异端的搅扰，并且严重的警告他们要拒绝那些迷惑人的人进入教会啊。约翰三书是写给教会的领袖该由，目的是劝勉该由，并夸奖他的爱心、好客，同时也推荐迪米丢啊。好，那么这个写书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到主后大概八九十年了啊。那个时候门徒散居各处，开始受到反对者的毁谤、诬告、迫害啊。罗马帝国开始逼迫基督徒。以弗所是罗马的住房城啊，约翰是在以弗所那边牧养当地的教会，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很深，希腊二元论的哲学观、神秘宗教主义跟诺斯底主义影响当地教会的一些信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对耶稣的看法的异端是耶稣只是神的幻影，不是真人，耶稣不是神，是这个凡人，耶稣是介于两者之间，部分是人，部分是神啊。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使徒信经，特别开了使徒会议，因为当时的异端非常的流行，所以特别是在天主教大公会议啊里面，就特别制定了所谓的使徒信经啊，教导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啊，也就是把什么东西当作异端，在开会当中就提出来啊。那么真正能够抵挡异端的就是真实的信仰，就是圣经啊，以及当时在各个教区里面的主教啊，他们的宣讲啊，才能够抵挡这些异端啊。写作的日期、对象地点，那主后80到95年之间在以弗所写成的啊。对象呢是散居在小亚细亚以弗所附近的教会，约翰有密切关系的信徒。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有提到小子们、父老跟少年人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非常的亲密，小子们是非常亲密的称呼啊，是写给受了幻影派的异端思想或者受诺斯底主义影响的信徒，写在处于多元文化思想中的基督徒。约翰二书三书是个人书信写给特定的对象啊。好，这就是约翰一二三书。下面我们讲到犹大书啊。犹大书是耶稣的兄弟啊，犹大啊，这是马太福音13:55这里讲，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不是叫雅各、约西吗？有古卷作约瑟西门犹大嘛哈、啊，所以犹大是他当中的一个兄弟哈、啊。起初日期是67年到68年在耶路撒冷啊。那么对象是在巴勒斯坦各地啊，他主要是针对在巴勒斯坦各地的犹太人，被蒙召的蒙父神所爱耶稣基督基督保守的信徒啊，警告信徒提防假教师的谬论，鼓励信徒接力为真道争辩，他就主要有两个目的，他只有一章哈、啊，这封信只有一章啊，非常的短哈 啊。犹大书有一些特点，有些什么特点呢？他主要就是把那些假教师的谬论就讲解出来，然后怎么样去辩驳他们哈。另外呢，他在新约中呢有一个很颂赞的赞美诗哈。在犹大书1:24-25这边讲到，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恩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一个颂赞，对耶稣基督的颂赞。另外他是在新约唯一书卷引用旧约旁经啊，旧约所谓的旁经，什么是旁经呢？旁经旧约啊，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正典以外呢，当时有一些没有列入正典呢，我们就叫做旁经啊。那么这些旁经经过这些 当初他们选择正点，他们是有特别的一些 criteria 哈，必须是使徒所写的啊，而且呢，必须是在当地教会已经流传被大家所公认的哈，但是呢，他其实当初也有一些旁经哈，这些旁经没有被列入在正典里面啊，那。犹大叔就引用这些旁经的经文。犹大叔呢，他主要是向历代的信徒发出为真理接力争辩的挑战。现今的世代险恶，异端横行，道德败坏，所以呢，我们就是劝勉我们凡爱主的信徒都需要接力的为主的真理争辩哈。其实，特别是有很多出信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很容易因为真理不坚定啊。很容易的误入歧途哈，误入了异端。特别现在网络那么流行哈，网络上真的东西太多哈，所以你要真的是要分辨真假哈，不要说全部都信哈，要去分辨啊，因为网络上有很多异端的东西哈。特别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所谓"东方闪电"哈，"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呢，然后他用了很多很多这网站哈。啊，至少二三十个网站呢，名称看起来就像一般基督徒的网站，非常的近前了，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所以你们要特别要注意哈。好，这里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啊，这个图就说啊，这个一个信徒呢被这个烟雾所蒙蔽了哈，啊，被这些点着的灯的这个烟雾所蒙蔽了，这边有六卷书哈。这有六卷书，那么这六卷书呢，就是特别讲到希伯来书、约翰一二三书啊，这里讲到犹大书就是你看还有哥罗西书这图示就是哥罗西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这六卷书呢，就是专门针对异端来的哈。那么灯及烟雾这六卷书信，每一卷都表示关于灌注教会中的假道理啊，人的脸这些书信的作者声称，假道理能够蒙蔽并欺骗信徒，所以教会必须注意正确的建立教会的教义跟真理格罗西书那个皮卷上是希腊的原著就是警告。哥罗西教会提防希腊的哲学异端的邪说，就是当时的所谓二元论跟这个诺斯底主义哈。彼得后书就犹大书的皮卷的破喇叭，彼得后书犹大书警告人提防那些恶意曲解从前一致交付圣徒的真道之人。约翰一书二书呢，破烂的小蓝床跟破王冠。耶稣叫教会提防那些否认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的人哈。雅各书皮卷上的死花冠啊，雅各警告人提防没有好行为的信心，这就是这张图示所给我们的哈。好，下面呢，我们很快的把启示录讲一下哈。启示录啊，讲到就是末后的日子啊。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拔摩岛所写的啊，是圣经最后一本书哈。当时呢，他被放逐在这个岛上那么神呢就给他看到异象哈。我相信，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可以去听最近真牧师所教导的启示录的哈。那启示录，我个人觉得启示录是讲未来的事情不管怎么样你怎么样的教导都是还没有实现哈。所以我们只是我们有各种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解说的方式但是在没有实，没有在在未来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我们只能按着圣经来讲不是有些太多属灵异的解经呢，我们最好是避免那写作的背景，当时罗马皇帝窦米先哈。Domitian 提议帝王崇拜，基督徒因为不肯拜罗马皇帝的像，受到了极大的迫害，很多人因此寻道约翰将神的启示告诉当时的教会，使他们知道基督终必掌权，神的计划终必实现，以此安慰并兼顾受阻的信徒。那我个人觉得启示录也是圣经，圣经有创世纪，有启示录。创世纪是开始，启示录是讲到末后的事，讲到结尾哈。 所以呢，整本圣经有开始、有结尾、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告诉我们万物的起源是什么，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是什么。其实这些事情，我们也都是我们人一直这样思考，也没有办法思想出来的。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创造，神就透过圣经让我们知道。啊，不过他当初。约翰特别写呢，就是要去启示录，就是安慰当时受苦的信徒。不过他也因为他自己受苦，那么神就特别用派天使让他看到在拔摩岛的异象，他就把他所看到的把它写下来啊。啊，启示录的一些特点，它是关于末日的启示哈啊，透露在世界的末日将会发生的事情，他大量的采用象征性的写法，比如说怀孕的妇人、大红龙、海上的兽、路上的兽，牵涉到象征性的经文，所以启示录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要找出那些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哈，还有敌基督啊，还有这个假先知啊等等哈。他透露了天上敬拜哈，特别是在启示录21章、22章哈。他后面是讲到这个在神宝座面前的羔羊的敬拜啊，那么我们都是在天上所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敬拜啊。其实对于我们信徒在地上的敬拜有很大的帮助啊。启示录特别讲到七哈，很喜欢用到七这个字啊，还有三呢，还有十二七啊，在犹太人的观念是所谓的完全数哈，所以。啊，七就代表完全，很多事情他们又特别用七次来讲哈。我记得以前我一个牧师讲到，他一定讲七点，他不管怎么样讲到一定讲七点哈。好，启示录的简单的分段法哈，第一章就是所看见他在拔摩岛所看到的异象，把它写下来。第二呢，就是讲到七个教会啊，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后来第四章、第二十四章讲到未完成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哈。启示录里面又提到所谓的千禧年，又提到所谓背提啊，所以后来的又很多神学的讲法，什么前千禧年、后千禧年，什么灾前背提、灾中背提等等哈，这都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听听为之哈。好，那么这就是土耳其现在在土耳其哈启示录所讲的啊七个教会哈。那我有一次去土耳其，去特别去到这每一个教会去访问哈。那么现在这些所有的教会都只是废墟啊，都只是几根柱子而已哈。那么我们也到这个教会去做祷告哈。那么这些教会呢，其实主要的这个。约翰写这个教会呢，有很多的讲法了，有很多讲到这几个教会代表不同的时代的教会。那么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所谓的成功的地方，所神赞许的地方，也有神谴责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把这七个教会的一些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给我们有一些好的提醒，让我们能够不要犯了这些教会的错误哈。那么比如说以弗所教会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斯美拿教会他们说是会受到逼迫别加摩教会呢，这是一个需要悔改的教会推雅推奴教会有一个假的女先知的教会哈萨迪的教会它是一个不警醒的教会，费拉铁菲的教会是一个忍耐的教会，然后老底家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哈，信仰不冷不热的教会，这是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讲到末世的事情，这个皇冠，这个权杖，这个大卫之星哈，然后一个鸽子哈。那么这些讲到就是只讲到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个下降的皇冠跟领导的权杖哈。另外呢，皇冠呢，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基督就是世界的王哈。大卫之星就预言他是大卫的后裔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就是预言的实现。鸽子就表示基督将是和平永恒的统治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 耽误了大家一些时间。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把一般书信还有启示录能够很快的讲完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也希望在分享当中对我们弟兄姐妹也有一些得着求神恩待祝福，让这一门课成为弟兄姐妹的一些帮助，让我们将来以后读经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大的概念跟方向，知道怎么样去读研读圣经，知道怎么样从圣经这个宝藏当中挖掘到我们所要得到的宝藏。真是求神恩待祝福每一位来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弟兄姐妹，让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